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现在美国西雅图这边的新冠病毒的情况比较严重了，所以暂时我们七个小朋友们没法一起录节目了。现在每周一个主持人会请他的爸爸妈妈跟他录一个节目，所以今天我想和我爸爸妈妈来聊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医生的情况。
对，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家里面聊啊，因为当时几个月前中国湖北武汉新冠病毒疫情非常的严重，医生呢没有各种防护物资，没有口罩，没有防护服，而同时呢很多的病人又涌到了医院里面去，医生基本上是冒着生命危险在那边救治病人，但是他们没有擅自离开岗位，没有罢工。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讨论，是不是这个事情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西方的国家，发生在美国，这些美国的医生护士还能够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吗？因为毕竟中西文化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在美国是崇尚个人的生命健康是首位的一个需求，你必须在保证自己的生命健康的情况下才去帮助别人。这是我对美国的这个文化理解，所以当时特别的担心，也就跟 Jessie 和 Jessie 的爸爸两个人一起探讨了，说万一我们西雅图，我们美国也出现了这种医疗挤兑的情况，我们还能不能看到医生护士坚持在岗位上。爸爸你看看你对这个美国这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这个理解，在这方面你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这个美国社会，你假如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分裂的情况。怎么说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个人主义非常盛行。很多比如说每个人都要宣扬有自己的个性，整个社会是鼓励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意、自己的选择的道路，但是很多时候呢，他有很宣扬一种集体的合作，一种 teamwork。作为社会的运行当中呢，我们会经常呢看到一些组织在那边争取自己的权益，往往会进行一些罢工。那联系到这个新冠的情况，我们就在那问：假如新冠蔓延到美国了？而且事实上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美国受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到时候是美国这个社会和美国这个医务工作这个集体它会怎么一个应对。那当时有几种不同的想法，一方面呢一种想法呢是觉得美国医务工作者吧，又会像中国的医务工作者那样是以职业道德为重，因为他们都是加入工作之前，或者说入医学院的时候，他们都宣誓过，他们要以病人的的生命健康为重。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我们也想会不会医疗挤兑的时候，甚至像武汉那样，防护服、防护物资，都不供应不及时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做逃兵呢？我们当时也看到，在香港也有一些医务工作者，在那边罢工了，那所以这个不同的这种想法在那边交汇，当时的确是因为，时间还比较早的时候呢，大家感觉到只是一种纸上谈兵，只是一种这种理论上的探讨。但是很快等到美国这边疫情慢慢的蔓延开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出一些端倪出来了。
对于香港罢工的事情啊，就是医护工作者罢工的事情啊，我不得不说一句，他们罢工也无可厚非，因为个人的生命安全，就是说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不能够要求某一些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治另外的一个生命，因为每个生命都是相等的。
这种想法其实在中国现在也开始慢慢的 倡导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有一个小学生叫赖宁，不知道Jessie 的妈妈还记不记得
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可能 Jessie 不太知道，因为他很小。
赖宁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他大概当时可能是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的这个学生，他住在四川的一个山区，当时山区着火了，然后学校呢就组织了学生去灭火，小学生或者初中生排着队到山上去拿，其实物资也不充足，拿了个树枝去灭火，主要目的呢是要抢救国家的财产，保护国家的财产安全吧。后来赖宁他是一个英雄，很不幸的牺牲了。那现在我好像记得前几年吧，好像国家还出了一个文件，说像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再组织这种小学或者中学的学生再去参加这种抢险的救灾的。
不光是小学中学的学生不应该去抢险救灾，非专业人员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不应该让他们去上这么危险的地方去救灾，或者说是参加一些那么危险的活动。比如说我可以这么说吧，美国的一些精神上，从美国的指导精神上来讲，还是先要注重个人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帮助别人。打个比方说，你在飞机上一旦飞机出事故了，你们肯定是都是坐过飞机的。这个空姐是怎么显示的？是你在自己戴好这个氧气面罩的时候，再给自己身边的人和你的孩子去戴，因为你要确保自己有能力能够活着，你才有能力去帮助他人。那妈妈，以前在受训的时候，比如说像 CPR 的受训的时候，我们的教练也是一再强调说，你看到一个病人倒在地上，没有了呼吸，没有了那个就心跳，或者说他一动不动，你这个时候不是直接上去就是去救病人，你首先第一个就是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环境有没有可能导致你走进病人的时候你自己就受伤了？比如说附近有没有倒下来的树枝，万一这个树枝要倒下来会不会压到你？比如说病人是不是倒在一个水塘当中，边上有可能有电线什么，那你走进病人的时候你就会触电。如果你自己都不能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你怎么能够保障病人，保障他人的生命安全，怎么样才能去救治他人呢？所以我学到了一些概念，从美国文化上来说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
那从这个角度讲，那似乎是假如新冠病毒在美国发生，就不大可能再发生像中国那样舍生忘死的冲上前线的这种事情了。 Jesse 你觉得你是在美国生的，你当时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我觉得美国人有可能也会马上冲，但是我跟我的妈妈比较同意，就是很多时候像我小时候在飞机上都会有这个像 safety manual， 那我小时候很喜欢读，就是告诉你哦，假如飞机着火了，还是掉到水里了，那你该做什么。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我记得一个比较一个很大点，就是假如那个飞机上没有空气了，有个那些 oxygen mask 掉下来，你一定要先救你自己，然后才救别人。然后我是比较喜欢看书的，然后我发现我很多书里有个比较有个很大的点，就是很多时候有个书里的有个人就会说 you're no use to them if you're dead， 就是比方说假如有个英雄他和另外一些人在打仗，但是那些坏人就太强了，把那些英雄就打败了，所以后来那些英雄就要跑走，但是跑走的时候他们要把一些朋友那些留在坏人的手里，就没法救他们的朋友了。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英雄的朋友就会跟他说你不要去想救你另外一些朋友了，因为 you're no use to them if you're dead， 意思就是你先要救你自己，然后 才能救你朋友，因为假如你自己死了，你怎么你怎么救你的朋友呢？但是妈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知道你那个 Ebola 的时候，你还在工作，但是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比方说，假如 Ebola 到美国去了，非常严重，然后呢，就是像我们现在新冠病毒这么严重，你会怎么做？
确实，那是六七年前吧，那个 Ebola 从非洲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国，我们当时呢，我当时确确实实还正好在医院里面工作，而且是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当时医院也很紧张，给了大家各种培训，我确确实实当时脑子里面有这么一个想法，说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收到了伊波拉的病人，我会不会退缩，我会不会立马就请假或者辞职回家了？我觉得可能不会，因为这个工作啊。对我来说，或者说可能对很多医护工作者来说，并不仅仅是每个月拿一张支票，拿一份工资，更多的是你有一份社会责任感，然后你对工作，对这个职业也有一份责任和义务在那边。你觉得你选择了这个工作，你就要承担你的这个责任。当病人需要你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要体现你的价值的时候。所以当时也没有多想，我觉得如果出现了这个病人，我也相信自己受到的平时受到培训是能够足够保护我的，不过我不知道家人会怎么想，想问问爸爸，如果说现在新冠病毒发生了，然后我在第一线工作的话，你作为家人，你会不会有点犹豫啊？自己的太太如果工作在一线，你会不会很紧张，或者说会有什么其他的？拖后腿的想法或者，
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谈到人性了。家人在前线，冲锋陷阵，有很大的危险。作为在后方的人，不担心，没有顾虑是不可能的。我们也看到中国很多医务工作者，写申请书上武汉的时候，家里人也很担心，也很挂念他们，前方的亲人，但是呢，这个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点。第一呢，作为医务工作者，他们觉得有一种责任感和义务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作为一种他参与了这个职业的时候，他们去上医学院的时候，他们去参加工作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这是他们的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另外一方面呢，他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一种一种荣誉感，一种美德，它是一种其实是跟职业无关的一种对正义、对美好的一种追求。所以你说，假如家人在是医务工作者往武汉那边去了，或者说是在美国这边吧，去参加这个新冠的救护了，家里人肯定会担心，但就看你自己每个人自己对这种正义的这种追求，对这种美好的追求这种是否能够压倒对亲人的这种担忧了。
说不担忧肯定是不可能的吧。哎，这说到这儿，我倒是想起来，因为我大学同学同班同学是一对情侣，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这一次正好是抗战在一线的那个医护工作者，他们两个都是医生。男士呢，他是感染科的主任，所以这次肯定是在最前线了。女士呢，其实是消化内科的医生。刚开始就是说疫情越发严重的时候呢，那个男士呢，感染科主任呢，就自己主动的请愿要上一线。他当时跟我在微信上聊天的时候，我还问他一句，我说你老婆能同意吗？因为毕竟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情。他回了一句，他说他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最后我看到的一篇报道，正好是报道他们夫妻两个，就是男士在一线，女士留在当地医院，也是后备的 力量，就是如果他们当地医院出现了新冠病人的话，哪怕他是内科医生，他也要上去工作，传染科医生在那救护病人，因为当时的医生确确实实是很不足了。所以我看到的是，哪怕是中国的医生，也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是因为有一个政府有一个制度在那边推他们出去支援武汉，战斗在第一线。事实上，很多人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一份责任感，主动的啊冲到前线去救助病人的。我不知道这种价值观，我们老一辈还能接受，新的一辈会不会接受？
对，刚才 Jesse 的说法是，觉得美国人都更关心自己。那我感觉你是觉得新冠来的时候，美国人可能不大会往前冲了，你是不是是这种想法呢？
我就觉得就是看哪个人的。像我知道我网上也读了很多故事，比方说我读过的故事，就是有个警察，他看见一个有个人穿了一个自杀背心，跑到一个餐馆里面去，有可能会杀了很多人，所以他马上冲到那个人的身上抱住他，所以炸弹explode 了以后，没有那么多人会死掉。所以我真的觉得就看哪个美国人，有些美国人就会觉得，哎，我这样子假如我去帮助这些病人的话，我有可能会被感染到，我有可能会死掉，但是我最好不要去吧。但是有些人像那个警察，有可能就是像我妈妈，就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责任，就应该到那边去帮助那些病人。所以我真的就觉得是看哪个人了。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我妈妈。假如大家不知道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是什么吗？但是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就是一帮人，他们就是专门来帮助很多像病人，还是就是就是比较injured 的人，
比较落后的地方，那叫中文叫无国界医生。
对，所以我想问我妈妈，她对那些人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
我先纠正一下那个 Jesse， 其中也刚才说到，就是说像妈妈这样的人，就好像比较无畏的去救助别人。我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当时Ebola最后在美国没有就是蔓延开来，所以没有机会成英雄，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想说的是，其实美国还是有很多很多医护工作者，甚至像其他岗位上，比如说是像警察，或者是另外的一些岗位上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在遇到危机的情况下的时候，他们也有一种内心的集体主义，或者说是英雄主义。你刚才说到了医生无国界，这倒让我想起了我认识的一个美国护士。当时我是和他一起被录用，这家医院录用，然后我们在医院的就前期的入职培训的时候一起遇到，然后聊起来了。她和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个医生，她自己是个护士，他们就是医生无国界组织的长期的会员。她丈夫已经好多年了，我忘了她说多少年，好多年一直在非洲援助。所谓的非洲援助是，那是真的是不是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非洲一些地区旅游开发地区，那是真正非常落后，缺少医疗资源，很可能受到感染的一些最前线的地方，很多很多年。他自己也在那边工作了很多年。他当时跟我一起拿到第一张就是说工资单工资的那个支票的时候，他兴奋的在那跳，他说啊，有自己有可以有工资拿到钱的时候真是太开心了。我当时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就因为不知道他是医生无国界的会员，就有点奇怪。那我们这样吧，先进个广告讲，进了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个故事。
哇，我上个月刚被银行收取了15美元的 ATM 费用。
那你换一家银行吧。
我应该换哪家银行好呢？
换到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无限制 ATM 使用，每月有利息，提供免费的在线和移动银行服务，平均月结单的最低余额为500美元，可以免除服务费。
真的有免费呀？我要去 Bellevue 的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获取更多详情。斯德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成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广告回来，那我继续讲我刚才的那个故事。那我那个同事呢，第一次拿到了工资之后呢，像高兴兴高采烈，像个孩子一样在那又蹦又跳，说哎呀，有工资的感觉太好了。所以我当时很奇怪，就问他，难道你之前工作都是没有工资吗？这时候我才了解到，他一直在为医生无国界工作，所以他常年在非洲驻扎在那，只有吃和住是包的，没有任何工资。
他当时多大年纪？
比我年纪大不少，应该是40多岁的样子。
40多岁，他在那边你知道待了多少年吗？可能
他跟我说，他丈夫是常年，我估计有10来年了。他大概至少待了5-6年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很好奇，我也问他，我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可以成为医生无国界的一个成员，也去支援一下那些缺医少药的地区。他跟我说，你有没有办法离开家庭，起码3年？我当时愣了一下，说需要3年那么长时间吗？他说是，因为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地方，护士是被当作医生用的，医生是被当作全能医生用的。所以你去的第一年时间，往往是在各类的培训，或者说在各类的震惊当中，看着那些医生护士做的像超人一样的工作，你要有一个非常长的熟悉的时期。对，如果你短于3年的话，就相当于别人把你培训完了你就回来了，你根本就没有起到去帮助当地人的作用。所以他
短时间就好像猎奇或者旅游一样。
对对，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说，你起码要有3年能不能离开你的家庭。我想到这个3年时间，我就打退堂鼓了。这不是工资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有牺牲精神才能够做到这种对工作的说 commit。
是哪年你想去Doctors Without Borders 的？
其实这个脑子动过好几次了，就一直想，但是一直做不到。确确实实，我不是一个有英雄主义的，或者说能够有这么大牺牲精神的一个人。所以从这点来说呢，我也非常佩服这些当地的，看上去崇尚自由精神、崇尚个人主义的这些当地的西方人和美国人，在特殊情况下，他们为他人利他主义的精神往往比我们更加就是说拥有了更多这样的精神。我还想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印象很深啊，就是美国医生、美国的护士，他们对这种职业的热爱，甚至不惜于牺牲自己生命，冒着生命危险为那个医学试验做出贡献的这种精神啊，这有些是具体的事实，不是说是就是纸上谈兵的东西。那我想讲的一个就是CPR 的发明， CPR 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先说一下什么叫 CPR。Jessie 你知道什么叫 CPR 吗？
对， CPR 就是有个人心脏停的时候，有另外人就会在他胸上，就是一直在压，然后他就会让心脏又开始动。我也具体不知道是怎么样，因为我也不是医生嘛，所以我又让你来说吧。
对，你说的不错。这个 CPR 呢是心肺复苏，这是一种医学上技能，就是当病人心跳和呼吸停止的时候，就医学工作者可以通过嘴对嘴的人工呼吸和在体外进行心脏的挤压， 使病人重新恢复心跳和呼吸的这样的一种技能。
这是不是用来替代这个除颤器的这个？
不是，他们往往是可以一起用的。那除颤器呢，是往往是用在就是心脏心室出现了室颤的时候，那除颤器把室颤去除了之后就可以恢复心跳。那我们不具体延伸去讲这个医学知识。
但是我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CPR 它就是那个原始，就是像有时候是drowning 呀，还是在火里烧了，那些假如那只死了都可以把它弄活了，它就是特别的时候。
CPR 肯定不是万能的，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够。
它只是跟心脏有关，心脏病有关吧。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跟溺水是没有关系。
也可以
啊。
我们不具体讲这个医学上的，就是说 CPR 是怎么样运用的。我现在想讲，就是在 CPR 发明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忽略掉的是有一大批医学工作者为此差不多就牺牲了生命，或者是冒着生命危险才把这个技术发明出来的。那我想讲的，我这边打开一下手机啊，因为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在那边。就是当年嘴对嘴呼吸这个技能还没有完全被确认是否有效的时候，就有一大批医务工作者为此做出了很多的牺牲。那个
是几年的？
具体的年份那是大概是1946年左右。当时有两位麻醉师，一位叫 James Allen， 还有一个叫 Peter Suffer， 这两位都是麻醉师。他们首先想到了用嘴对嘴进行呼吸救助病人，但是呢，他们不确定这个呼出的气体里面，因为有包含了不少的二氧化碳，是否足够支撑这个病人身体的氧的需求。所以他们需要一些病人，一些志愿者，来做病人，然后在他们这些志愿者身上进行嘴对嘴的呼吸。如果能够把这些病人，从呼吸停止状态救活的话，那就能够证明这个是有效的。那这种病人呢，对这种病人呢，有一些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这个病人必须是呼吸停止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呼吸机必须是瘫痪的。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呼吸停止，那人就是会死的。他们要用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叫箭毒，箭毒可以使人的呼吸机暂时麻痹，就不能够呼吸了。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这医生进行人口对口的呼吸，把他们救活。所以这个志愿者是基本上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当时就有31位志愿者，他们是医生，也有是医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是护士，就签了生死状。签完了生死状之后呢，他们有两个角色。第一个呢就是就服用了那个箭毒，呼吸机麻痹，在濒死的状态下让那个医学工作者来救助他们，让他们从死里复活。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要作为见证人，看着医生对这个志愿者进行救助活动。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先观察这个志愿者已经濒临死亡了，呼吸机被麻痹了，然后让那个医生在那边嘴对嘴呼吸，心脏按压，甚至肋骨都可能被按断，然后把他给救过来，也可能他就去世。其实事实上当时是有这个 volunteer 就是志愿者因此而牺牲的。然后看完了之后，自己还要再作为志愿者承受这种压力。所以你可想而知，他们要对这个医学的发展有多大的牺牲精神，才可能能够承受这样子的这个两种非常危险的角色。所以从这些例子来看，就是我想说，就是说在疫情在西雅图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当时想法也是，会不会防护物资不够，那医护工作者就打退堂鼓了，就是从岗位上逃离了。但是当我回想到我的这位同事常年在医生无国界组织里面支援，又想到了像这些 CPR 的这个
发明的历史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医护工作者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去为他人谋福利的时候，我那时候突然就有了一些信心，我觉得可能这个疫情即使在西方国家蔓延，我相信这边的医护工作者也会和中国的医护工作者一样，愿意冒着一定的危险去救护病人。虽然我再三想说的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这种情况出现，医护工作者不应该让他们去冒着生命危险，但是我觉得他们会怎么做的。
现在看来西雅图我们是新冠的疫情中心之一了，最近
也不算之一了，纽约那边也比较严重，但是
前一阵是西雅图这边是最厉害，
对，但是我们这里死的人也是更
多，死亡人数是最多，现在本地的这些医院都在那告急，然后也传出很多医务工作者的相关报道，我觉得跟中国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像，
对，
我能看到很。第一呢，简直就是武汉的翻版。第一是，这边准备工作不是那么的够，一些医疗资源，不光是床位，包括一些耗材都不够。现在本地也很多基本上是应该说大部分的医院都没有足够的口罩，医务工作者已经没有足够口罩，然后政府要求大家不要再卖口罩了，号召建筑公司来捐口罩给医务工作者用，没有医学上专用的 N95， 那建筑工人用的 N95 也行。今天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是本地一家医院叫 Providence。他们号召医务工作者义工到他们那边去领一些材料回家，用缝纫机来缝口罩。这个好像跟前一阵的武汉情况是非常的像。然后我也听到报道，很多医生是连轴在那转，然后即使暴露在这个病毒的那个下面，他们也我也没听到任何的，就说官方也好，这个自媒体也好，听到说有什么医务工作者说要辞职啦，要罢工啦，要借机去休假啦，好像都没有。然后我看本地的自媒体群，像 Nextdoor 上面，很多人也在讨论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医务工作者，让他们更没有后顾之忧的在前面为这个社会做奉献吧。
我想问问 Jesse， 你们在学校里面应该也老师也讲了一些关于冠状病毒的情况，有没有谈到过医务工作者他们就是面临的困境啊，美国会怎么面对啊？
我们学校里没有讲到这种没有讲到这些医生，但是我们是讲到新冠病毒，我们最多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些情况，就是像我们现在西雅图很严重，他们有时候会简单讲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有一节课我们也讲过的，我们新冠病毒让很多 stock market 就是drop 了，所以老师也讲一下这个在世界上有什么影响。那除了那个我们没讲过啥。
那从你新一代美国人来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医护工作者要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你觉得作为一份工作值得你去冒这样的风险吗？你的看法会怎么样？会不一样吗？如果是你的话，
我觉得他那些人非常勇敢，但是呢，我是胆子比较小，我不敢去弄。但是假如胆子大的话，我应该会去弄的。错，但是因为我现在胆子小，然后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工作让我到冒着生命危险到那里去，像什么救什么病人，所以我也没
你现在只是没有这个专业技能。但整个美国文化呢，它是比较崇尚英雄主义的。英雄主义呢，它到后来它就衍生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个人英雄主义，就说你只是更多的想的
自己这一块想着成就自己的事业，想着成就自己的梦想。另外一方面呢，他衍生到集体英雄主义。等到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好莱坞一些电影，大的灾难来了，大的事故来了，然后总是会有一些英雄挺身而出，来拯救大家。这个在美国文化里面还是挺普遍的。那我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多人都看不起美国人。尤其是日本人觉得美国人醉生梦死，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国家，日本要假如发动战争的话，他肯定可以很轻易的打败美国。我记得356偷袭了珍珠港之后，他当时很担心说，这我是不是叫醒了一头沉睡的雄狮吧，好像大概这么一种说法。战争爆发以后，大家都知道了，美国爆发出无数的作战英雄，很多人平常是他可能是普通的一个农民，普通的一个工人，普通的一个作家，普通的一个店员，但是等到灾难来的时候，他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来拯救这个社会，拯救他的民族，拯救他的国家，或者更高一点，维护这个正义的时候，他们会有前赴后继的英雄会冒出来，这也是让我非常佩服的这一点。其实很多文化当中也有类似的，其他文化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记得大概八几年吧，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切尔诺贝利，Jesse 可能不知道，他是在前苏联原来的苏联Soviet Union 下面有一个国家叫 Ukraine。他那边有一个核电站，因为事故吧，发生了核泄漏，这种 nuclear 的这种 radiation 的这种 leak， 那段时间非常紧急，整个欧洲都被他们，应该说是被受到了污染，当时很严峻的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非常先进的可靠的机械或者机器来把它给救助，只能靠人。那个时候就是完完全全靠人一起一班又一班的冲上去，每一班可能就一分钟两分钟，然后大家都知道这是 radiation， 这是核辐射，上去以后对自己生命是有非常大的损害的。这些英雄到关键时候挺身而出的往往是而且应该说往往是在一些比较大的这些文化当中会最关键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会挺身而出，所以也有人说中国人经常会被他一些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其实像俄罗斯文化呀，像美国文化呀，他们也会经常会关键时候会有些英雄会冒出来。
好，那是我还有个问题给你。妈妈已经问我，我敢不敢去？假如我是个医生，我敢不敢去？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些病人？但是我也想问问你，你敢不敢那样子做？
很多时候还真很难说。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你去看这次武汉的这些英雄们，平常这个事件没出来的时候，你感觉你去看他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医生，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护士，有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些做的事情可能还不大喜欢，但是到一些比较紧急的时候，就看他从最心底里冒出来的这些英雄主义，这些责任感能不能克服他平常的一些胆怯，一些平凡。人很多时候是要在一定关键的时候才能看出他的一些不同。所以当然我相信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就退缩了，那这个其实就看每个人当时每个人的平常受的教育或者说制度的这种一些影响。好，
那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刚才爸爸讲到了在苏联发生核电站泄漏事件当中的一些感人故事，还有二战当中的一些英雄故事。我突然就回忆起 Jesse， 你大概在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在学校里面做过一次演讲，当时老师是要求你们讲一位历史人物，你们比较钦佩的，你们比较喜爱的历史人物。我记得你说的是 Clara Barton， 她是一位生活在美国内战时期的护士。你还能回忆起来她的故事吗？我记得你当时是特别崇拜她的。你为什么崇拜她？她做了哪些事情？你能讲一下吗？
Clara Barton 是一个战地护士，她生活在19世纪。那时候所有的战地护士的基地离前方一段距离比较安全，伤员都是要被送到基地才能被救。但是 Clara Barton 想，因为战地护士的基地比较远，肯定会有一些伤员在路上死了，所以他就开始不就待在基地里，他就开始跑到前方那边去，冒着生命危险去救那里的伤员。很多士兵说他救了很多人，除了有些人会叫他 Angel of the Battlefield， 可以翻译成战地天使。
这个让我想起来，我觉得就是人啊，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不管是这些医生护士，像 Clara Barton 一样，还是像现代社会，我们面对新冠病毒的疫情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的医生护士那样，首先他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为了拿一份工资，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对这份职业有一种热爱，有一种激情在那里面，所以才能够维持保持住他们能够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的这份坚持。所以爸爸，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希望 Jesse 以后选择的工作，当然希望他的工资高一点，希望他收入好一点，但我更希望的是他能够选择一份他所喜欢的工作，热爱的工作这份工作呢能够也有利于他人。那这样的话，因为人类大部分时间吧都是花在工作上面的，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所以我希望他选择的一份职业是他所喜欢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哪怕他工资低一点，至少他是喜欢的，他有热情去做。
美国社会非常强调 passion， 职场当中你假如有 passion 的话，你做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枯燥。你要想想，你很可能这一份工作或者这一份，这个行业你要做一辈子的。那你假如没有 passion， 你没有这种热情，没有，那你就很难投入。那你这一辈子，那不是就好像每天都是一种煎熬吗？你只是为了一张 paycheck， 一份工资，或者说你只是不想浪费你的一份学历，然后就做一辈子，那的确是也是一种很失望的人生。所以呢，美国人说你假如要做一份职业，首先你要有 passion， 你要热爱这份工作，然后你有这个 passion 以后呢，你很容易把它做好。一方面就像这次新冠发生的时候，你也更愿意投入你自己的这种精力热忱，甚至冒着危险去拯救一些病号，然后其实在平常的工作当中你也有乐趣，然后也更容易做出一些成绩。
做出一些比如说发明创造，至于说收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当然很重要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以把它往后面放一放，因为这工作是你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希望这个工作是能够成就你的丰富多彩的人生。假如你有这个 passion， 你喜欢这个，然后你很有可能这个热忱和热情会把这个支撑着你把这个职业做得更好，也很容易顺便收获一份比较收入还过得去的一份薪水。这是我的想法。
讨论了那么多，我最后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论调，我想在这儿强调一下。我们虽然讨论了很多英雄主义，讨论了很多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事情的这些事迹，但是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也不要去逞英雄。英雄主义希望它是一种自发的一种精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能够坚持对家庭的责任感，做学生的时候做一个好的学生，再能够在社会当中工作的时候，作为一个好的雇员、好的老板，或者说能够作为一个好的志愿者。这次新冠的疫情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世界卫生的公共的那个事件，但是这样的事件在人的一生当中并不多。我希望这样的逞英雄的时候能够少一些，把自己管理好，作为一个真正的堂堂正正的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孩子的生活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早点平息下去，希望人们都能够恢复到比较平静的生活当中，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我也同意，我也希望我长大可以做个工作我比较喜欢的，但是也可以给我很多钱，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我们美国人有些人就会说if you love your job, you never have to work a day in your life.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说法。然后我觉得这是真的，假如你喜欢你的工作的话，但是你真的生活当中就不用工作。好，那是3月15号是美国的国家祷告日，这是一个学校发给孩子们的祷告文，非常感人。让我们用这段祷告文来结束今天的讨论。愿我们这些仅仅面临生活不便的人，能纪念那些生活在危机中的人们。
愿我们这些不易被感染的人，能纪念那些免疫系统脆弱的人们。愿我们这些可以奢侈的在家工作的人，能纪念那些必须在防护疾病和维持生计之间做选择的人们。愿我们这些不因孩子停学受影响而能够灵活选择在家看顾孩子的人，能纪念那些别无选择的人们。
愿我们这些不得不取消自己行程安排的人，能纪念那些找不到安全之所可容的人们。
愿我们这些在金融市场的重创中储蓄遭受损失的人们，能纪念那些根本没有储蓄的人们。愿我们这些被隔离在家的人，能纪念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惊恐笼罩了我们的国家，让我们选择去爱。
那是我们后面就是我们的英文节目。
欢迎收听今天的情景美语，我们先来听一个对话。
Hi, this is Dr. Wang's office. How can I help you?
Hi, my name is Rachel. I'd like to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for tomorrow.
Okay.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No, this isn't.
So for tomorrow, we have a 10 o'clock, a 2 o'clock, and a 4 p.m. Which of these times work best for you?
The 4 p.m. would be best for me.
Okay. Your appointment is confirmed at 4 p.m. tomorrow with Dr. Wan.
At the doctor's office. Hello, I am Dr. Wan. How are you doing?
I'm not doing very well. I have a cough and a fever, and I worry that I may have contracted the novel coronavirus.
How long have these symptoms persisted?
For a couple of days.
Have you traveled anywhere recently?
No, I haven't. Will I die?
No, you won't. You will live a long, fruitful life. You merely have a flu, and all you need is a lot of rest. You can buy some OTC medicine to help you recover. I will give you the details.
Thank goodness. I feel like a huge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
接着我们用中文翻译刚才的对话。
您好，这里是王医生的办公室，请问我能帮你吗？
你好，我的名字叫 Rachel， 我想跟医生预约明天见面。
哦，这是你第一次打电话预约吗？
不是的。
那明天我们有10点钟、下午2点，还有下午4点，哪个时间段对你最方便呢？
4点钟对我最方便。
好，那你明天的预约就已经被确认了，下午4点见王医生。
在医生的办公室。大家好，我能说了。
我可以看的。
哦，你好，我是王医生。你今天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好，我又是咳嗽又是发烧，我担心我是不是得了新冠状病毒。
这些症状有了多久时间？
有2天了。
你这2天去什么地方旅游了吗？
没有。我会死吗？
你不会死的，你会活得很久，而且你的生活会很丰富多彩。你不过是得了流感而已，你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你可以买一些非处方药来帮你恢复，我会给你具体的信息。
感谢上帝，我终于松了口气。
一开始Rachel 说她想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这个意思是她想跟医生在个特别的时间见面。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可以翻译成预约，比方说假如你有个客户，你可以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来谈谈生意。请跟我读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schedule appointment。 随后接线员说 Your appointment is confirmed， 意思就是说你的预约已经被确认了。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跟你的顾客说你的预约已经被确认了。请跟我读 Your appointment is confirmed。
Your appointment is confirmed。
医生问病人他今天怎么样的时候，他回答 I worry that I may have contracted the novel coronavirus。很多人都会觉得 novel 意思就是一种小说，这没错，但是 novel 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new 可以翻译成新。这个意思就是病人说他担心他有可能接触到新冠病毒。我也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新冠病毒可以翻译成 coronavirus， 这是因为 corona 可以翻译成新冠， virus 可以翻译成病毒，所以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就会变成 coronavirus。 请跟我读 novel
novel
coronavirus
coronavirus。
在刚才那段对话当中还有一个单词大家容易不太理解， 这个单词是 fruitful， fruit 就是水果，加上后缀 ful 组成一个新的词汇 fruitful。 当病人问医生他是不是会死的时候，医生回答说 You will live a long fruitful life。 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这个生命怎么会变成 fruitful， 人又不能够结果子，只有植物才可以呀。从这方面说，你们想的是对的，人是不能结果子的，但是这个单词 fruitful 它有好几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多产的，也就是说这个生活会变得丰富多彩。所以当这个医生回答病人说 You will live a long fruitful life， 这个医生的意思是说这个病人还会有很长的生命，而且他的生活会丰富多彩。 Fruitful 的反义词是 fruitless， 就是在 fruit 后面加上后缀 less L-E-S-S，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词汇，它的意思正好相反，就是不能产生结果的，就是没有结果的，没有效益的。我们可以举这么一个例子 My attempt to convince her to be my business partner was fruitles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尝试的去劝服她成为我的生意伙伴却没有任何效果，没有产生任何水果，所以就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意思。请跟我读 fruitful
fruitful
fruitless
fruitless。 医生也说到 You can buy some OTC medicine to help you， 意思是说你可以买一些 OTC 的药品。很多人不知道 OTC 是 over the counter 的意思，他的意思说你可以在药店直接购买到，不需要任何处方。举个例子 I'm going to Rite Aid to buy someOTC medicine， 意思是说我要到 Rite Aid 去买一些 OTC 的药。 Rite Aid 是美国一家很大的连锁药房，里面可以买到很多日用品和各种药品。请跟我读 OTC medicine
OTC medicine。
最后当病人发现他不会去死的时候，他说 I feel like a huge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字面意义就是说我感觉我双肩卸下了一大块重担。中国人能够很容易的理解到，意思就是说我他被解脱了，他感觉卸下了一副重担。我们举例说 My college acceptance letters are out and we got and I got in everyone I applied for. I feel like a huge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意思说那些大学通知书都已经被发出了，我申请的每一所大学都录取我了，我感觉终于解脱了。请跟我读 I feel like a huge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
I feel like a huge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
今天我们学了很多词汇，像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your appointment is confirmed，Novel, fruitful life, OTC medicine 和 I feel like a huge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 欢迎大家下周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